啊，然后变成一个黑洞，又把所有的星球又吞回去，黑洞就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叫生住异灭。各位想清楚，一个企业也有生住异灭，没有一个企业是永恒的，到最后就会被并购掉，是不是这样？一个文明也不会是永恒的，是不是这样？一个朝代也不会是永恒的，它从崛起到强盛，到慢慢衰败，到它的亡国。一个文明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文明也许也有过一段时间，它现在已经慢慢开始在，也许过一段时间它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也是生诸异灭，应该这么讲，人生是如此，你的每一天也是生诸异灭，早上的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也是一个生诸异灭。可是因为有这些东西，它无常，它变化，所以那个是劫浊。见浊好了，主要有这个现象界有生诸异灭，有这个整个社会的生诸异灭，那事的变化就产生很多的知见，有你的见，有我的见，所以大家都见来见去，你有你的见地，我有我的见地，你有你的看法，我有的看法，你有你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他着不着？着啊，怎么会不着呢？你要想看得着的话，看选举的时候最了解了。但是你看选举的时候，着里头也是要看出一点方向才可以啊。他着，是不是？人发展的科学，以为自己很进步，这个文明非常好，结果你看消耗很多的能量，制造这么多的污染，然后浊不浊？浊啊，怎么会不浊呢？是不是？我们都期待着大家自由，好了，言论自由，各方面的自由，行动的自由啊，这个人生的自由，各方面的自由，所以自由多了以后浊不浊啊？也浊。我不是讲自由不重要，但是只要一个东西来了，到最后见浊一出，见一来了，那就有这么多的浊。你想想看，那个老师研究婚姻的时候感触最深了。哦，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我俩一定白头偕老，我们绝不争吵。才讲完当天就争吵了，是不是？为什么？你有见我有见，所以见浊啊，是不是？都还没有开始婚姻生活就谈我们再下去怎么处理我们的财务问题，然后就吵起来了。你见你的见跟我的见不一样了，就吵起来了。所以浊见浊，烦恼浊，你一定有很多烦恼，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烦恼太多了，弄得很浊，看不清楚叫浊。众生浊，为什么？自信里头的众生多，是不是？那么自表现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众生也多，浊不浊？更浊啊！所以内外交争，所以他浊，众生浊，命浊。只要一升起的时候就有命，每一个人为了要活下去有多困难，你知道吗？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为了活下去是变个油头革命，怎么会不浊呢？只要是生命世界离不开这五浊。可是在这样一个五浊里头，他告诉我们，有虽然有这些缘，但是要告诉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想办法要把好的做起来，但是记得自尽其意，能够放得下，是诸佛教。人生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叫随相门， 那什么叫对治门呢？对治门，佛说三十七道品，如是种种相，名为对治门。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三十七道品，同时也是对治我们的浊混浊的生的这个五浊最好的方法，所以又称为对治门。那么我们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靠什么呢？也靠三十七道品。这就是龙树菩萨他提醒我们的。所以龙树菩萨说，三十七道品既是随向门，又是对治门，对治门。所以佛说呢，以诸有为法啊，那么如果在这个五浊的这个有为法里头，如果我们不能正意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去行这三十七道品的话，没有这样子的话，那么欲得世间啊，那么第一法，如果你想得世间的第一法，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是处，办不到。我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让你第一个开始知道三十七道品的重要性，是不是？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每一部经会要谈三十七道品，原因也就在这里呀。那么我们再看啊，在道品啊，这个三十七道品里头，我们谈过华严经里头，那么又谈三十七道品，阿含藏里头谈三十七道品，方等的经典，方等时的经典，那么这个他也是一样在谈三十七道品。你知道我们谈下一次要谈的波罗三昧经里头，他的主干也是三十七道品啊。那么观佛三昧经也是谈三十七道品，所以三十七道品也是方等时啊的经典。般若大般若经里头三十七道品，那么这个法华经里头，就是法华涅槃时的时候，一样谈三十七道品。所以维摩诘居士这么讲，他说三十七道品为菩萨净土。我们不是要修菩萨吗？但是这个菩萨的净土，我们在菩萨行里头能够跟净土相应的，就是靠这个三十七道品。现在在还没有讲三十七道品的时候，老师一直在打广告，你知道吗？因为老王卖瓜一定要先说瓜甜才可以啊，不是才可以，本来就如此。他这个瓜真的很甜，不是老王会卖瓜，他真是如此。你也很不容易啊，说这个能够很专注的把这个三十七道品在各个经里头所出现的，你把它很清楚的去做一个文思修的这个修持工作。你在你的手上拿的那个讲义，其实是我的笔记。老师读书哈，从大学时代就喜欢做笔记。我连考高考的笔记都还在哦。我考高考的笔记哈，我边读过，我不是读什么哪一部秘籍去考来的，我是把很多的这个老师的著作，我把它整理好了以后，然后把它写一，我边读我就边记。所以我有同学后来拿我的笔记簿去读一读，他考上了。我那个时候应该就要去开补习班才对啊。但是现在呢，我后来去啊，我在这个阅藏读经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我会杂记一些这个我读过的东西，甚至我很用功，我会这里读一读以后，我会再去查一点资料，因为净空师父一直告诉我们，你既然要读此经，要去解旁经，是不是用旁经来解此经？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以前所看过的某一部经典里头有的东西，我会再回去查。 我不是我自己怎么想就怎么想，不可以，要再回去查，去查了以后它自然形成一个只有一而不是二，是不是？它各经之间你最后形成的是你自己会在这里形成一个一而不是二，而不是分歧。他告诉我，他说你是一个学者，你如果照你研究学问的那种方式，你可以把一部经变成好几个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看法，这样弄完了以后，你是在搞学术，而且是术，不是道，不是智慧。我想是，所以读经，净空老和尚当时给我的指导，我是很受教的。好，那么我们了解，你把各个东西合起来来看，那么确实维摩诘居士在佛的那个时代啊，佛法是由释迦牟尼佛来传，可是在家的居士，释迦牟尼佛他是怎么样子的看重他，而且我们觉得居士他病了，然后佛呢要请他的弟子们去问候，是不是？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去代表佛去问候，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讲说我不适合，因为我每一次我上次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这个啊他怎么样，这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真正问候病人，并不是只有问候而已，而是在一个修行里头也是一个智慧上的啊一种互相启发的过程啊。啊，所以他觉得他不对等啊，最后佛才请文殊菩萨啊，然后带着这些这个舍利佛等这些弟子一起去问候，那能整个问候的这个过程就是维摩诘所说经。那么佛说维摩诘所说经里头，维摩诘在这部经里头谈到37道品是菩萨净土，你要行菩萨道，你要了解这37道品是什么，而且要了解它了以后，你从这里闻思修才知道你的行持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么龙树在大制度论里头同时也提到这样子的类似的一个说法，他说菩萨摩诃萨得啊是实相故，因为从37道比尼口可以得到实相，这个实相既不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是执着在这个世界，可是它是在实相啊。那么不厌世间，不乐涅槃，既不讨厌世间，也不乐于涅槃。37道品是实质之地，37道品是我们真正学会实质实际的智慧之地。那么我们来看这37道品里头，大家先注意一下，37道品我们讲的是什么？讲四念处、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现在就先把它记起来。四念处、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少掉一个是什么？四如意足，是不是？所以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再把它列一次。四足、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总共合起来就是37个单元。好，这37道品里头，你看四念处的念是什么意思？四念处的念啊， 在大制度那里头，他告诉我们说，练就是随顺智慧，你的练啊，你的观念，你的知识，那么一定要随顺的智慧，圆中正住，在你种种的因缘，现实的因缘当中，要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是正，而且住，这是啊，这个面对的正确的了解，去面对你的现实生活，是用智慧来面对现实生活所产生的念，才是正念哦，而不是我脑子里想什么念，邪念、迷信之念，不是哦。那么，这个随顺智慧、圆中正住、是名念住、念处，这就是是念处，指的是指这个念。什么叫正勤呢？破邪法啊，正道中住，那个叫正勤。我们说的正勤，就是讲精进的意思，勤奋的意思。这不是一般的勤奋而已啊，而是这个破邪法。我们要破除我们的邪法，要改正我们的错误，是不是？要离开我们的种种的这个错误的习气、不好的习气。然后呢，在正道中行，在正道中行，这车腾就叫做正勤啊。什么叫如意足呢？那如是摄心安稳于诸言中，谓之如意足。我能够把握我自己的心，让我的心可以安稳的在我的种种的因缘之中。什么叫因缘？就是我平常生活里头的际遇，我平常生活当中的种种的际遇因缘里头，我要啊摄我的心，是不是？我能摄我的心而能够安稳。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在平常生活当中，我可以安稳的生活在我的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这件事情是不是叫如意？所以你如果要选到说你的环境会变得快乐，你才有快乐的话，永远不可得。你如果要等到别人对你好，你才感觉到幸福，那么你永远不幸福。是别人不你好或对你不好，你都要怎么样？你内心里头都必须要能够摄心安稳那个情境才可以啊，是不是啊呢？哎，你看啊，这个法啊，在这个大制度论里头，它是这样来解释的。这个我在佛光山佛学院，那么给他们上课，有一次星云大师呢，他就跟这个啊崇隐学院的老师们讲，他说他看他开了课以后，他说这个课开的这样子哈、哦，大论开的不够。什么叫大论呢？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这些大论没有开，要开出来才行。所以我本来想开大智度论的，哦，这个大智度论真的不少。不过我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大智度论从头到尾把它讲完，但是我们至少讲大般若经。因为大智度论是哪啊其中的一会来做广泛的解释，但是我们把大般若经从头到尾把它讲完，那是这样很好。不过大智度论在解释龙树菩萨在解释这些的时候，他毕竟是一个大菩萨，很了不起的菩萨。你看如意足这样给我们解释，然后他讲五根，我们想根就是根本嘛，我们很容易这么解释啊。 我们读书很容易望文生义，你知道吗？根，可是什么根？我请问你，那根是什么根？是有生命力的根，还是没有生命力的根？是强固的根呢，还是这个很脆弱的根？你看，他对根的解释是：柔智心得名为根，柔是柔软的柔，智是智慧的智，用柔的那个智慧发在你的心上所产生的那个心得，那个部分是根。所以根的部分，根本的部分是柔的。你有没有觉得，你注意去看那棵树的底下，你不管再硬的石头，只要有缝，树根怎么样，很柔的转进去，然后是不是这样？你看那个岩壁上，你看只要有一个树，这有一个缝，那里有尘土，然后它就怎么样，在那根就从缝里头，所以在岩壁上可以有苍松，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根到底是很刚强，还是很柔？它是柔智心得，你用柔产生智，这里面发挥的这个心能，这是真正的根的部分。如果我们的心变得很僵，我们不用我们的智慧，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自暴自弃，是不是？我们会这个很容易就会这个起冲突，甚至于我们会觉得这个到最后会完全的放弃，一事无成。所以根是在这里，有了这个根以后，它才真的强固，是不是？力呢，是这个也是用智慧，但是这个智慧产生智慧力，叫力智，力量的力，智慧的智，是它产生力，也就是有智慧的影响力，有智慧的生命力，那个是力。那么又什么叫做菩提呢？他修道让自己能够觉悟，这个东西叫菩提。我们愿意让自己有所觉悟，就叫菩提。那么正道是什么呢？他说七觉诸的那个觉，也就是七菩提分的那个觉，它是修道的工具。可是八正道呢，却是我们见道的法门，是我们一个是修的那个工具，一个是见道的法门，那个八正道。所以觉的部分是工具，这个工具靠的是我们的觉性跟菩提智慧。可是见到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个八正道，真正的看到了这个如来法性。那么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先解释到了这个三十七道品的旨趣，解释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你可以了解说，三十七道品真的是贯穿了三章十二部经论，是学佛的基础，是菩提的心法，就在这里了。那么我们现在先从这个杂恶含与三十七道品的关系，我们从这个地方介绍去。现在你的讲义里头开始看得到了。我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三十七道品的那个这个意涵，以及它的来龙去脉，就是希望你能了解它的重要性，了解它的在这个整个佛法里头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课题。你了解它了，然后我们再来看 从欧含藏里头我们讲到了这个妙法莲华经，尤其原教的部分，我们再来看看三十七道品的内容。我们谈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也就是七觉分啊，那么八正道分。我们来看看欧含藏怎么说。